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，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，才要出去，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门，觉得哎可以出去了，忽然看他亲家母从外面进来了。好，你看那个作者写小说写到惊人，就是他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说那边有一个镜子，他就说一个亲家母，那个刘姥姥因为醉了。所以本来就在一个意识不清楚的状态，说哎，怎么亲家母来了，也有一个老太太 在镜子里，因为她视觉根本已经模糊，从外面进来，刘姥姥就有点奇怪，赶快问说，亲家母，你是不是看我好几天没回家，你找我来了，所以你就跑来找我。所以那种文学的描绘这么生动啊，就是那个刘姥姥的那个反应的感觉，是哪一个姑娘带你进来的？然后她就觉得奇怪，这个亲家母也不讲话，只是笑也不说话。刘姥姥说，你好没见过世面，这个园子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活的带了一头啊。因为我们就想起上一回王熙凤故意打扮她，把所有的花插了她一头都是，那她现在就在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，可是并不一定是自己，如果不知道是自己，她才有机会嘲笑跟批评，可如果是自己，大概就不会嘲笑跟批评。所以作者很好玩，作者在所有讲的那个真跟假，镜子里的真跟假的时候，其实都在讲生命里的东西啊。所以他就有点骂他这个亲家母说，你真是没见过世面啊，这怎么看到园子的花好就没死活的带了一头都是的。那亲家也不答应。这时候这个刘姥姥就觉得有点奇怪了，怎么半天都不说话。他就忽然想起，他说听说大富贵的人家有一种叫做穿衣镜，好，所以那个时候一般人家普通的小富贵的人都没有的，因为西洋的这种大镜子舶来品当时都不多的，所以他说大富贵的人家有一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吧，他说是不是我自己在镜子里头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们常常在镜子里看自己，古代的时候镜子本来就很少，那尤其这种大的穿衣镜，那更是刘姥姥根本没有看过的东西，所以他完全无法判断。所以这个时候他闹的这个笑话可能并不是一个笑话，而是在那种物质的落差里他忽然有一种领悟的感觉啊，所以他就说是不是我在镜子里。那他就用手一摸，再细细的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所以这个镜子是镶在一个紫檀木的雕空的板壁上，镜子嵌在中间。因说这已经拦住，如何出去呢？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去摸啊，原来这个镜子是西洋机关，就是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，其实你用力推一推它就开了，是贾宝玉房间的一个后门啊，一个后门就开合。那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奇力巧合就撞开了消息，那淹过镜子露出门来，刘姥姥又惊又喜，就迈步出去了，就走出了这个贾宝玉的前面的房间，可是就进到了贾宝玉的卧房，就是外面是书房，镜子后面是贾宝玉的卧房，所以他就进到了，因为平常人根本没有机会进这个镜子里面这个地方，因为是富贵公子的卧房，刘姥姥竟然撞进去了。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好玩，这个作者就要让刘姥姥进去啊，在里面不但进去还要大吐大泻放几个屁才走，这样弄得满屋子臭气。那我觉得宝玉是在做这个领悟的，就是什么叫做脏啊？我觉得宝玉在呼应前面脏的这个问题。妙玉的门是开不开的，宝玉的门是可以打开的，妙玉人一走立刻把门关起来，宝玉的这个门你随便碰一碰竟然碰开了，而且是刘姥姥碰开的。你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在做隐喻，门的隐喻，在四十一回当中两个门，妙玉的门，宝玉的门，一个是开不开的，一个是随便人都可以打开的。好，宝玉就这个房间卧房就露出来了，那刘姥姥又惊又喜就迈步出去啊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，她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，又走累了，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啊，这个用得极好，宝玉从来没有一屁股坐在床上的，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粗鲁，可是刚好其实在调侃精致到底是什么，他要让你看到精致的这个时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进来了，他会怎么糟蹋那平常你觉得会被糟蹋被侮辱的被亵渎的部分，如果真的打开了这个门，是一个心灵的门打开了，大概也觉得无所谓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一歇吧啊，自己跟自己说休息一下， 不成望，身不由己，前仰后合，朦胧着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其实你喝醉了酒，根本控制不住，一倒在那边说我休息一下，我可是就睡着了。那外面众人等他不见，反而见没了他姥姥，急得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，别是掉在茅厕坑里了吧，别是上大号的时候掉在茅坑里了，就叫人快去瞧瞧，就命令两个婆子去找。那婆子去了回来说没有，众人各处搜寻不见。这里很好玩，就是他们怎么找都不会找到怡红院去，因为没有人敢进那个地方。所以这里面是最有趣，就是刘姥姥要撞进去。那袭人渡其通路，袭人很聪明，袭人就想说他上厕所那会怎么走，一定是醉了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，就到了怡红院的后院。如果进了花帐子，到后房门进去，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们看见，如果不进花帐子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如果绕不出去，可叫他绕火子呢。那意思说宝玉的房间是充满机关的，所以其实外面人根本进不去。那他说我且瞧瞧去，袭人就赶快赶回去看，一面想着一面就回来，进了怡红院就叫人，谁知那几个看屋子的小丫头偷空玩去了，都不在家。所以显然这个时候刘姥姥有机会可以进去，所以你说防卫再森严都没有用的啊。可是这一次的这个撞进来其实是非常巧合，可是大概也是一个因果吧。所以袭人就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格子，就是刚才看到的琴棋书画的那个集锦格子，然后听到鼾声如雷，好，听到打呼的声音，这下不得了了，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扫，好，满屋子里面都是酒屁臭气。所以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就哎呀好惨，就是宝玉的卧房就会被糟蹋这样子，现在越看越开心，觉得好像宝玉的房间一定要这样来一次，他才 有生命力了。其实 我觉得这里面是作者惊人的一种安排，就是真正的值得反省跟思维的部分可能都在这里隐藏在这里。